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呢，是跟侍奉有关的，主题是侍奉者的跨越。那是哥罗西书的第七讲，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也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中支取能力。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关于侍奉的功课，求圣灵亲自加添力量给传讲的人，给聆听的人，让我们一起跨越一些原本我们自我的设限以及原本的拦阻，让我们在侍奉当中能够得力，能够得胜。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讲到侍奉，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会参与到一些服事当中，无论是在团契里头，你可能是带查经啦，带领诗歌敬拜啦，或者是预备饭食，然后很积极的邀请朋友关怀等等，在教会各个事工的部门也常常在呼吁大家鼓励出来，踊跃参与投入到侍奉当中。我们有征召新同工的网页，最近在周报当中也看到哈，儿童部更需要同工的加入。那同样，主日崇拜也是，无论是前台或者到后台都需要很多人一起加入这个侍奉的行列。那当我们有心侍奉神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知道也会遭遇到难处，面临到挑战，甚至有时候挑战大到一个地步呢，是让我们往往会感到灰心啊、丧志的。我早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在侍奉当中的同工有没有人觉得，哎，从来不辛苦，每天都好开心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举个手。呀，对，澡堂有两个人举手，感谢神哦。是啊，有时候还不只是我们侍奉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 tension， 有些压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家庭也好啊，公司突然来个信啦，或者是家人身体出了状况等等，临时突发的一些状况，哇，那真的压力一来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喘不过气的，非常挫折。我们不是好好的想要侍奉神吗？为什么还要面对这些苦难、这些难处哦？那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特别是今天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这个体会保罗他的一个牧者心语啊，哈，讲到呢，保罗因着神为着教会辛苦工作，然后现在呢，我们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是被关起来的哈，这个关在牢里所写下来的一段心灵的告白哦。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侍奉神的一生当中，他其实是异常的艰辛哦，除了要面对很多从人来的言语，对他这个使徒身份的质疑，然后当他要跑遍这么多地方，在各处传讲福音，在各处建立教会的时候，哇，遇到的是什么？人要追他，杀他。那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过跟他一样的遭遇，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遭遇到犹太人的逼迫，在以哥念路斯的一带遭头到这个石头，被人石头砸，几乎置于死地，腓立比被关过，在以弗所他自己形容像要跟这个野兽去搏斗一样，几乎丧命，我先读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自己讲到他曾经受过的痛苦，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自己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子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连坐船都遇到船难，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走到哪里似乎危机四伏，不断的面对到挑战，海中假弟兄的危险等等，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睡不好，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吃也吃不好，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教会对他来讲实在是很大很大的负担，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呢？有谁跌倒他不焦急呢？我想听到了保罗这段这个苦难的描述，有没有人自以为他所受的苦会比保罗还要更苦的？有的话再举个手。我想大家其实就是当然不会现在举手，可是当我们 面对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身处在那样的痛苦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也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保罗那个哪算什么？我现在这个才痛苦，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痛苦。哦，特别是现在那种情绪里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真的没有人比得上我。没有关系，保罗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他为了教会，他与生活上面旅行的途中，他都没有否认哦，也没有不敢说，好像怕说出来，好像丢耶稣的脸啊、哦，他并不是这样。甚至他现在被关在牢里了，他也没有否认。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是今天的经文，他说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哇，这个说法会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好奇哦？我想到一首流行歌、哦、歌名叫做《痛并快乐着》，有没有人知道是谁唱的？《痛并快乐着》，哎呦，我到底点头啊，是小哥唱的吧？齐秦的，我本来不晓得，这是名字，这个题目我知道，然后去查，哦，原来是齐秦唱的。那个曲子我根本好像根本完全都没有印象，可是我对这个名字就记得《痛并快乐着》，好像这种反差很大的，很容易让人家印象深刻。保罗当时他说他受苦，但是倒觉欢乐，让我们不得不好好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可以到达那样的境界？哈，当然他不是矫情啦，不是说这么虚情假意，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他看中的，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是他有的，我们就好像遗忘了的？不然为什么我们每次遇到痛苦的时候，总是觉得快乐不起来啊？怎么可能痛苦还欢乐呢？那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一起来鼓励所有的侍奉的人，或者也是为所有在参与侍奉当中的人来把一个脉。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生活当中面临压力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借着保罗今天留下的这段话，帮助我们做一个跨越，不但不怕被痛苦给击倒，还能看到他心中喜乐的缘由。我们就是从今天的整个信息发展呢，就是按照经文整个大纲，包括了预备为主受苦的心智，还有承担神所交付的责任，拥有基督奥秘的盼望，还有清楚侍奉最终极的目标，并且要善用从神而来的能力。那我就按照顺序，经文的顺序讲下去。那需要多做一些解释的地方，我会多花一点时间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预备为主受苦的心智。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边这句话不好理解。首先我们要澄清的一个是，这边讲到基督患难呢，并不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苦难受难。不然 那假如这个苦难，耶稣的苦难，十字架还有不足够的地方，还需要保罗去承受，去多弥补一些这个苦难才算满足的话，那当然就不合乎真理了嘛。那这边保罗所使用的这个患难呢，意思是一般的苦难啦、压力啦、试炼的烦恼。那圣经很多地方都只用到这个例子，这个字。这边看到一些例子，那包括了患难啦、苦难啦、苦楚啦等等，都不是在描述那个基督受难或是受死，而且这边是用复数，所以也不是指的十字架那一次的苦难。那这些经文可以看到，都是在生活当中的试炼、挑战，或者是侍奉上面遇到的难处，而不是指那种死亡的威胁、逼迫。另外呢，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也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我们之间的和平，已经借着耶稣的血成就了的事情。那希伯来书也说到，我们凭着旨意，靠着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神对人救赎的工作，单单靠着耶稣的血一次献上就完全满足了。那这是透过其他的经文帮助我们，不会去误以为这边保罗是要讲说他基督救赎的工作还需要他去受苦才得以完美，还需要历世历代的信徒去弥补才能够补满，并不是这样的意思。那至于基督患难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呢？那从二十四节的上文，保罗才说到的，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最有可能是他还是在讲着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当教会受苦受到逼迫的时候，就等同于基督在受苦受逼迫。我们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前 到处去捉拿这些 追随耶稣的人， 就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就跟他显示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当时耶稣已经升天了，并不是在地上，在地上受到逼迫的是教会，是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这边可以看到，那既然耶稣 既然如此，耶稣还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当基督徒，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那么基督也正在受到逼迫。那至于这整句话，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保罗他将他自己还有教会，哥罗西教会的人，真真实实的看作是一体的。虽然 距离很遥远，虽然从未曾见面，但是因着耶稣，保罗看在教会他的心肠和我们平时所讲的那种身体的比喻是很不一样，他真真实实的把自己跟他们看为同一个身体，具体是体现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又要好好的跟随主的时候，当我们要出来侍奉主、侍奉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不怕吃苦，因为苦难呢是预备我们要经历更多神丰盛恩典的必经之路。彼得前书讲到，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 给你们。当我们生命想要更加完全，当我们希望信心更加坚固，被主建立，得到他的能力，那么我们必须要经过苦难。那保罗像提摩太所说的是，他在一路上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是这个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他给救了出来，他能够经历到神真真实实的拯救。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他也告诉了我们，凡是在基督里进前度日的，都要预备来接受到逼迫。我们可以向他们来学习，把受苦当作是基督徒要经历神的一种特权，一种专属的权利。耶稣自己曾经就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个道理保罗也知道，在腓立比书他也讲到，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耶稣，并要为他受苦。他深深知道教会受苦是必然的，若是要为基督为教会受苦，他在所不辞。那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可以在面对侍奉当中许多的苦难的时候仍然快乐，他心里早就做好准备了。那当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面对试探试炼来临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那些啊不属基督的人还不配受这样的苦哦。我们知道彼得当他在传讲耶稣的福音，放胆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被公会的人压被打，但是他们心里欢喜，因为配为 这名受辱。这边看到两处经文，彼得讲到，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他又说到，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让我们知道耶稣一个人已经为世上所有的罪人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个最大的苦难。那自从他完成了救赎之后呢，历世历代的信徒，所有的教会还要陆陆续续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因着我们要立志行善，因着我们要行出神的公义而遭受到逼迫。但是神称为这是可喜爱的，神看这是有福的。所以每个侍奉的人都必须做好准备，这是我们要跨越的第一点。受苦乃是必然，吃苦把它当作吃补哦。接着我们要往下一节来看第二点，完成神所交付的责任。二十五节讲到，我为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我们先看到这一节的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把这个神放在首位，为了神。 我除了这一节讲到我 照神为你们的，二十九节他也再一次讲到，我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这样让我们知道保罗能够胜过侍奉的痛苦，是因着他看他所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神而做的。同时他也知道他是要按着神的意思去做的。那这提醒我们，做神的工，我们有没有知道自己是在为神而摆上的？有没有知道是按着神所吩咐的我们去谨守遵行的？那这件事情会影响我们做侍奉的时候的一些心态。另外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有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所领受的呼召是要成为那个外邦人的使徒，他自此没有违背那个 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他对亚基帕王的时候所说的。在罗马书里面他也讲到，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在耶路撒冷众人面前，保罗说到，主曾经对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的地那里去。那因为最早耶稣借着亚拿尼亚跑去告诉保罗的，就是说要他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且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他还要因此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保罗领受的呼召，以当时的年代来看，哦，他跑得真是够远的，他所受的苦难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少，但是他却可以坚持下来还感到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有从神而来的呼召。一个彻彻底底的这个犹太人要到外邦人的地，要向外邦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要被自己人陷害打压，为什么他能够担得起？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呼召，而且他将来会为此来为神交账。一个人他的侍奉能够长久，能够喜乐，能够不会惧怕服事中的苦楚，面对服事当中的高低起伏，他有没有从神来的呼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关于神如何呼召，我们要如何回应，那我这边想要 特别提，不是只有做牧师，你要全时间奉献的人才需要面对的呼召，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想要针对的是平时教会团契当中更常见的一情况，我简短分享，就是当教会有人要邀请你询问，哎，某某弟兄某某 姐妹你要不要加入哪样的 一项侍奉的时候，其实这就很明确的就是代表神在呼召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这个教会里头，在主的身体里头，身体有这样的需要，同时也有同工认可你的能力，所以才会来找到你。那你知道了，你听到了这个邀请，那就代表神在对你发出呼召。那这个呼召我想对弟兄姐妹来而言是更常见的，更普遍，而且是你更容易分辨清楚的，不是出于你自己临时的一个感动或者你自己的想法，是教会有需要，有人肯定你，然后来邀请你，所以你不用再去怀疑 这是不是神的声音、哦、那至于你要不要回应，你必须负责，那你必须付上祷告的代价，在神里面好好的寻求他的声音。那经过祷告了，你所做出的决定，不管是你要参与要接受，或者是你不参与 要延迟，那都是你在神面前向他做出的回应。若是要参与，那么你就忠忠心心的摆上把神所交付给你的责任，尽心努力的完成。那透过这样的一个 process 来完成神对你的呼召，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件事，特别是在神的身体当中，在基督的身体当中。那我们要接下来看到，就是保罗他其实也就是总是心系着教会，我为了你们，这就是翻译从英文这边可以看到，是为了你们的益处， for your benefit， 就当然就是教会，他始终都是为着教会在着想。可以让我们想到保罗对于他自己和教会的关系，还有因着耶稣基督而成就的他跟所有众教会的关系。在我常常讲，在罗马书十二章、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以弗所书四章，他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 picture 出来那个基督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那我们若是因着耶稣，然后为了身体的益处，和肢体之间能够有像保罗那样紧密的结合的关系，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因着我自己受到了一点苦楚，我把它看作是让其他的身体少受一点苦，那我因此感到喜乐，感到安慰。若是我们所受的一点苦能够让教会更多的荣耀，更多的光彩，那么这点苦真的一点都不算什么，甚至真的就可以像保罗那样，他敢让他感到喜乐的事情。那除了让神居首位，除了清楚神的呼召，除了心系教会之外，我们还有一点是不能错过的，是我们总是要带着一个仆人的心肠，以仆人之姿来承担神所交付给我们的责任。这边有说到保罗他是做了教会的执事，我们知道执事就是仆人啊，仆役啊。二十五节这边讲到，之前我们上次讲到他也是说到，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仆人仆役。我们看保罗，我们可以说他是史上最杰出的神学家、宣教士、 教师、牧师，但是他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用一个仆人的姿态来侍奉神，说他自己是教会的仆人，是福音的仆人。那有时候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事，有时候我们出来侍奉神，接受了神的呼召，但是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这样的行动而不自觉的就骄傲起来了呢？有没有因此还轻看了别人呢？会不会偶尔 complain， 哎，我出来做了这么多事情，怎么大家都还没有出来啊？怎么那么多人都没有在做，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事？哦，我们原本那个想要做仆人的心态就渐渐冷却下来，渐渐被压抑下来。另外一个我想要被高举，想要被众人看到，想要被众人称赞的那个我，就逐渐把那个原本要做仆人的我给压抑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哎呀，我真的不快乐，快乐不起来了。为什么做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老是看着我，真的快乐不起来？假如我们在服事当中察觉到自己也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我是在服事我自己吗？还是我是要服事教会，服事人？我是在服事那一位呼召我的神。当你做得很辛苦，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看看自己是不是就因为还差了这一个仆人的姿态，仆人的心肠，而感到无法喜乐。试着调整一下，用仆人的心态来跨越眼前的障碍。就像耶稣对门徒说的，若有人愿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因着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把神放首位很好，清楚神的呼召很好，行事的教会很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用仆人的姿态来参与侍奉。盼望我们因着这样的调整，能够按着神所喜悦的方式来侍奉他，就能得着侍奉者的喜乐。看完25节上半部，我们要接下来看到下半部。保罗领受了神的呼召，要他在众教会服事，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边神的道理就是 Logos， 神的道，神的话语。那具体在说神的道的哪一个部分呢？从后面的经文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道理所指的是一个奥秘，越来 越难了。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是怎么样，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表达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奥秘，但是已经被揭开了，而且是向他的圣徒，指的就是我们教会信了的人，已经显明的了。所以我们真的信的就要信得清楚，不要白信了，还跑去追求什么其他的奥秘。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继续表示就前面这群圣徒，要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在这边这个英文我们可以看到 Which is Christ in you， 这个奥秘是什么？ Which is Christ in you， 在基督在你里面，他有荣耀的盼望。新汉语译本讲到，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他是你们得荣耀的盼望。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旧约讲到的弥赛亚，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期待盼望的那个，能够带给他们拯救，帮助他们国度复兴的那一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降世以及耶稣基督救恩的完成，这个原本的弥赛亚基督的奥秘已经揭露了，已经没有再被隐藏了。那我个人认为，圣经有两个词汇很容易让人家这个误解，很容易带着走偏了。一个就是这边讲到的奥秘，以为就是要讲一些很摸不着边际很玄乎猜都猜不出个所以然的这些事情，但是并不是。常常讲到都是旧约原本被隐藏，但是到现在完全非常清楚的。另外一个词汇就是先知嘛，先知让人觉得都是在讲那些未来发生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因为我们习惯用未卜先知来理解。但是这两个字在圣经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讲已经很清楚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已经有整本圣经完全的启示的人，有圣经可以来理解神的心意的人。先知就是要忠忠实实传讲神话语的人，不是在这边胡诌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样的人。那奥秘绝大多数也都是在讲神已经借着耶稣启示的福音，特别跟基督他的身份跟他的福音有关，所以我们不要再被其他的观念给影响，被吸引走了。同样这个奥秘这个字在就在哥罗西书的后面也两次强调，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看到了吧？ 然后保罗他希望能够讲去各地讲基督的奥秘，将这个奥秘给发明出来，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求他们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到各处的地方再去传福音。那基本上我们有个观念，就是奥秘就是跟基督弥赛有关。那当时因着在哥罗西一带的人，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也很喜欢要人去追求一些奥秘的事情，所以保罗也借这个机会把他们引导到说，这个奥秘已经不再是奥秘，你们所要追求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已。那对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奥秘我们不要再去追求那些神秘的这个感觉，神秘的力量。哥罗西书里面强调的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更加强调这个奥秘是基督在我们的心。因着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是每一个信了主的圣徒都有的。而且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外邦人他们也需要知道这样的奥秘，他们知道要知道这个奥秘已经显明了，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外邦人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因着保罗在这边所讲到的奥秘，我们不但要知道有基督在我心，我们要将基督传至万邦，传至万邦。因为保罗在这边这个对于每一个我们加入侍奉者行列的人，我们常常也要提醒自己，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是有荣耀盼望的圣徒。无论我们侍奉也好，我们的生命也好，我们所要传递所要分享的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你或许不需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讲道者，伟大的知名的布道家，你也不用准备这个长篇大论的讲章，你也不用每周在这边带领人查经，但是你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好，你要把它传出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能够讲的道，最基本的道，这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盼望的缘由。你如果因着真正因着福音已经得救，那么你应该也必然能够为了传讲福音而活。福音不但是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得救的信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能够帮助人使他人得救的信息，使他人得着同样盼望的信息。因着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能够有归属感，基督在我心，因为基督我要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会有一个归属感。同时因着基督的盼望，我们要把他传至万邦，所以我们也会带给我们个人有一个使命感，我们要为了基督去走向地极。一个是向内的凝聚力，一个是教会向外的扩张力，这两个都是缺一不可的，是必须平衡和谐的，因为这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奥秘所带给我们的盼望。现代的人，我想普遍的很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心情啦、情绪方面的这个状况，像是忧郁症啦、躁郁症，我想人多多少少都有，就看我们的情况严不严重，可不可以控制，我们很渴望在这个得到这个神的力量来介入，能够得到医治。其实神已经将最好的解方给了我们，就是在我们心中的那位耶稣基督。神还赐给我们教会，那我们当中假如有人久久无法感受到喜乐，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在这两方面是不是有所失衡。基督在我心，让我对这个家、对这个教会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凝聚力，有个向心力。基督要我传福音至万邦，让我有一个使命感，向外的这个动作。我们在这两者之间，两个力道之间，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假如我身处在教会当中，但是跟肢体之间却缺少了健康良好的互动，那这是不是我找不到归属感的原因？或者是我已经很久，甚至我不知道要去向人家分享福音，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传福音能够带给我生命如何的变化，我没有这一份使命感，那 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神设立教会在这个基督的群体里面，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让人得到医治，让人得到痊愈的一个群体。是的，我们可以因着 科学的进步，使用药物，找到咨询师，它有它的果效。我本身是从科研 出来的， 我看数据，我能够，我不会否认、哦、这个药物能带来的疗效。但是若是我们持续忽视教会的生活，你没有办法找到你真正的归属感，没有感受到一点点的使命感，那么再好的疗，再好的治疗，再好的医师，再好的诊断，再好的药物，最新的科技，你还是会欠缺这么一点点。假如你把这两个感受，你不用再去追求什么神秘感，那些没有效的，你好好回到福音里头，好好问问自己心里面的这个耶稣，到底你带给我的盼望是什么？到底我要怎么改变，我才能够恢复到你要我得到那样的一个归属感？到底我要怎么样的调整，我才能够肩负你所要赋予我的使命感，让那个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能够重新茁壮，重新发芽，增长起来？那个是健康的人，那个是教会能够带给群体，能够带给你最好的帮助，最好的医治。那第四点我们要看到的是清楚侍奉最终极的目标。二十八节保罗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要回应神的呼召，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保罗用尽各样的方式，又是诸般的智慧，又是劝诫，又是教导。那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将人一个一个的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个引到啊，在二十二节也曾经使用到过，讲到耶稣借着神，借着耶稣的肉身的受死时，教会与他和好，能够毫无瑕疵的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是把我们当作祭物，要完完全全的毫无瑕疵的呈现到神面前那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动作献给神。那最后这句话比较新的译本呢，是把这个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献上，或者是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这样的意思。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完全，那也只有完全我们才能够献上，才能够到达神的面前。那至于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完全呢？那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保罗的一生他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就是向人呈现耶稣，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带到基督里面。他讲到，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也同样要以这个清楚的目标为导向，我们的侍奉要人使人能够在基督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忠忠实实的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不是我自己已经得到，哇，就感谢赞美主就好了。我们还要往外看，看看还有没有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不要只要庆幸，哎，我自己比他完全，我有耶稣基督这样就好了，而是要学习耶稣的心去怜悯这些失丧的人。他们是圈外的羊，就是没有牧人一般的羊。我们要把他带回到我们的牧者面前。同样，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带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人，更不是带到我自己的面前。带到人，把人带到人的面前，不但没有用，更没有好处，只会使人的心越来越狭隘，只会让自己徒增痛苦。明明我们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在神里面有满有丰盛，满有荣耀，耶稣是万有的主宰，在他里面是无尽宽广的，但是我们把人带到人里面的话，那就是黑暗，那就是污秽，那是自讨苦吃。我们看到保罗的气度，他对腓立比教会说到，是有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增加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当我们只是一味的，假如保罗只是想说你们怎么都不来听我，但是他一直到不管用怎么样方法，人到了耶稣那边，人到了神面前，那么他就欢喜，他真真实实的欢喜。假如我们只是 把人带到我们自己，要听我的声音，顺从我的旨意，那真的是自讨苦吃的，自作自受的一件事情。一旦人不听从我的声音，不听我的话，哎呀，心里就急了，气了，苦恼了，那这不是我们常常痛苦的原因吗？所以我们绝对要小心，不要踏入到这样的误区，高举个人只会把人从神面前带到人面前，这样的是侍奉者的大忌，我们千万不可不慎。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只要人能够在基督里，只要人能够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就应当欢喜，我们自己摆在哪里真的是无所谓的事。最后第五点我们要讲到的是善用从神而来的能力，最后一节二十九节，在侍奉中的跨越，我们要善用从神而来的能力。保罗说要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那个能力是已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有，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个真正在我们里面运作要发挥它的功能，无可限量的功能的，是神自己所赐下来的。这边用到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也同样运用到这一组词汇，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同样的两个字。那无论是这边讲到的运用啦、运行啦，或者是后面的大能大力，都是指从神来的，从外界一个超乎自然的那个、力量。那在哥罗西书后面二章这个十二节也有讲到，你们既然受尽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边讲到这个功用是名词，和刚刚前面的运行啊、运用同一个字，只是前面是动词的形态，这边是名词的形态。那这就表示什么呢？神这样的一个运行，他这个做工的动力，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与主同活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就已经开始拥有的。那我一直在想说这几个字，运用、运行、功用到底要怎么理解呢？我把它做个比喻，这个字的原文一直发展到最后的英文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energy， 能量 energy 这个字。我就想说好像是一个这个神把一个这个马达，这个电动电，这个叫什么发电电动机啊，放在我们生命里头了，它不断的已经开始在运作，不断的旋转，不断的运转，它有十足的这个能力，不用担心它的 source 是什么，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开始在转。但是要真正让这个马达开始作用，我们需要把皮带给挂上去，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齿轮要紧密的咬合住它的轮轴，才能够发挥出这个马达真正的效能，不然它就一直在那边空转，一直在那边空转的。我记得有一次家里的这个吸尘器坏掉了，哎，还有声音啊，这个灯还会亮啊，可是怎么这个灰尘、纸屑都还在地上？哦，一看，因为就是因为皮带断了，那你买一条皮带重新接上去，哦，就恢复功能了。不然就是马达就在那边空转，一点用也没有。当我们要知道如何使用，如何把这个链条扣住这个马达去支取神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发挥出神所用，我们发挥最好的这个功用。假如没有善用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往往就会怎么样？事倍功半。好，辛苦了半天啊，只有一点点的果效，那这个真的很难让我们喜乐啊，笑不出来，没有哭都不错了。我们知道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力量去侍奉神，真的真的会时常我们听到一个名词，就是 burn out， 耗竭、耗尽，被烧焦了啊。通常我们会关心同工说：“哎呀哎呀，你不要太累啦，不要 burn out 了哈，好好照顾自己。”啊，休息休息啊，是啊，当然，我们谁不想好好的休息休息？我也很不愿意见到弟兄姐妹在侍奉的时候搞得身心离这样的憔悴哦。是的，休息是很重要的，但是休息是我们要放下手中工作，好好的帮我们原本把这个我们的目光注意在事情的这个身上，我们重新调整，转回到注意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身上，我们暂时能够抛开一切，离开这个吵杂的环境，很多复杂的声音，独自来到神面前，透过祷告也好，透过读经灵修重新得力，让我们的灵里面得到力量，这样的一个这个休息才是最有效的。但是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怎么样 支取神的能力，我们只以为休息是我最好的选择，我们只抱着哪时候轮到我休息这样的心态啊。是啦，也许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了，但是我们能够经历到保罗他讲到那样子的一个大能吗？假如我们没有调整心态，当我们再次休息好了，再次起身侍奉神的时候，那么我跟你讲，等着我们的还是最后的 burnout。 我们心中只是想哪时候轮到我休息，我们心里被占满的总是那些我们曾经被 burnout 的时候的那些痛苦的经历、痛苦的回忆、那些伤疤，那这样的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感到喜乐。当然我要这么说不是因为说啊，我看到教会这么多事，你们不做的话谁来做，通通不准休息啊！我不是因为看到你们想要你们鼓励你们起来服侍而这么说休息不重要，你们去做事，实在是因为我在保罗这边看到他所说的思想，保罗整个他的生命，大家应该有一个脑海保罗宣教的脚踪的地图，他打过的仗，他跑过的路，然后再看看他这边所说的，当他说我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我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到底是如何知道神在他里面的能力，他到底又是如何运用神的大能的呢？他说道，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然后怎么样，尽心竭力。所以我实在很难用这几节经文把重点引导到说好，那我们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休养安养，我们要重新画我们的重点，我们不能再讲休息了，我们要看到的是保罗他为此劳苦，他尽心竭力。我想他所能够体会到神的能力，他所能够经历到神在他生命当中运行的那样子 energy， 绝对是和我们一天到晚只讲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种心态的人，他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大能大力和他所能够体会到的是完全两码子事。只有愿意为此劳苦，只有曾经尽心竭力的人，他才真正的知道神要他经历的大能大力是何等的超乎自己所求所想。保罗有真正的为此劳苦，他真正的曾经尽心竭力，他的话总是这样说，不要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他生命尾声，他能够不惭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一点都不用惭愧，我们一点也不用质疑他。保罗对于神的大能从来没有只停留在相信知道而已，他对于神的大能是如何在他里面运作的，也不是只有停留在嘴巴里面给人的教导，在书信里面的几个字而已。也因此他生命完完全全的 被改变，也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见证。从一个原本在各处逼迫基督徒为这样事情大发热心的扫罗，我们记得那时候他心中引以为喜悦的是什么？斯蒂凡被害死，让他心中感到喜悦。但是到现在，到后来，他成为一个愿意为主奔走、愿意为主吃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然后还能够为这样的痛苦感到喜乐的保罗，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神的大能大力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要告诉各位的是，那样的大能大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只是真的需要我们卷起袖子，真的需要我们挽起裤管，我们开始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的经历，甚至是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体会到保罗他所讲述那样神的大能究竟是如何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马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只要有神同在的人都有这样的 power， 这是一个超级马达， 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只在那边空转。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行动，开始被神使用，而且不需要怕去为此劳苦，因为我们必定能够在尽心竭力当中经历到神的大能。只要你肯，只要你愿意，那么你一定会发现，还有看到还有很多你没有尝试过的岗位，很多具有挑战性的侍奉的机会在等着你。这些都是预备要让你经历那个原本你超乎你所求所想能力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做一个袖手旁观的基督徒，不要再做一个满足现状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当我们想要更多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在那边休息，不只是在那边祷告，我们一定得 下来干，苦干，必须付上自己的努力，而且要付上自己代价。那么最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大能，不是只有帮助我们去完成某样事情的能力，而是连我们整个生命，就像扫罗变到保罗一样，整个生命一起改变那样的能力。因为那样的一个人，才是神要借着你，要你呼召你起来侍奉他，最终要完成的作品。那今天就透过这几节经文，从保罗侍奉的概念来分享关于许多侍奉者需要跨越的挑战。我想对于不同的人，有的对你来说是高栏，很大的挑战，有些对你来说是低栏，有的甚至是你已经跨越过的，你稍稍可以体会到保罗在讲的喜乐是什么。也有一些是你未曾想到过的，甚至是你觉得哎呀，我根本跨越不过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尝试跨越，哪怕是今天讲到的其中一小点，我都盼望能够成为未来你在侍奉神道路上面的帮助，帮助你能够成为更合乎心意的人，然后最终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一点不惭愧，一点不会脸红。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今天的信息有提到关于基督信仰的奥秘，其实也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位神爱罪人，因此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了世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后复活，使所有人的罪得以赦免，与神和好，用神的同在能够得到永恒的新生命。那这就是福音的信息。当你每次聆听福音信息的时候，就是你和这位真神距离最近的时候。我很希望你能够把握住机会，在神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神与你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若是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偿还了罪的代价，你用信心宣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拥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凡是信主的人，我们今天会有个敬礼的崇拜，我们可以聆听到许多美好的见证，我们更是要和教会一起来有教会的生活、读经、侍奉，在团契学习成长。那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生活参与在侍奉当中，我们一定可以在侍奉当中来学习来成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保罗自身的经历，以及当时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引导，为我们留下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书信，帮助我们思考关于侍奉方面我们可以如何来学习。愿主的话继续存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愿主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在侍奉时需要跨越时的帮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